Scegli la vita, scegli la scuola, scegli le passioni, scegli un lavoro, scegli il game, scegli il credito, scegli il kudos, scegli una casa, scegli il matrimonio, scegli il delitto, scegli la droga e cibo, scegli l'ospedale, scegli l'assicurazione, scegli la morte, scegli la vita di Milano.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米兰生活第74期。我靠，说错了，75期吧，好像是。我想一想，我靠，有点晕，你知道吗？主要这几天，事情比较多，然后主要是过年嘛，清理清理房间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事情吧。反正总有点比较烦，然后最近刚洗胶卷什么的，拍照什么的比较事儿比较多，然后这74期广播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第74期广播呢，谈谈就是一直想说的一件事儿吧，哈利波特，我从小比较爱看哈利波特的，原最早是小说嘛，对吧？然后J.K. 罗琳他写了七本，然后电影是拍了八部嘛。对，它是上下那样，有一部是最后一部，然后从魔法师开始看的，我记得当时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哈利波特这个系列，初二吧，记得还是初一下是初二，然后初中的时候接触，然后慢慢的，然后跟随他一些，比如说发新书啊就会买，然后现在。后来他我记零几年啊推出了电影吧，我记得，然后推出电影之后吧，怎么说呢，这第一部电影我看看什么时候推出的，01年推出的第一部电影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就是翻拍嘛，类似于这种，之后就是基本上02年就是消失的密室嘛，然后就04年阿斯卡巴的囚徒，然后05年是火焰杯，07年是凤凰社，就是11年是最后两部了，就是混血王子和死亡圣器的上下。总体来说吧，这些电影我觉得好多人就是说到哈利波特电影，包括他的一些原作啊小说，现在我发现特别流行，就是说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或者是把电影又放到小说里面去深加工一下，我觉得这挺神奇的。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啊，比如说我喜欢看的小说，我希望它拍成电影的方式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毕竟这样就是怎么说呢？让小说那些文字可以，让科学技术啊，包括一些电影的手法、一些导演、一些演员、一些东西吧，让它更发掘一些视觉上更直观的感受吧。还是，好吧，不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了。然后今天是快马上就过年了，今年过年大年三十是30号吧？大年初一就是1月31号。怎么说呢，反正然后我是正好是回去考试嘛，回米兰考试，二月初就回米兰考试了，然后估计下期广播够呛什么时候能做吧，反正就这意思。然后回到把话题拉回到那个哈利波特这个东西吧，今天主要是说说哈利波特的那些魔法世界吧，一些其他的未被大家注意到一些小细节，包括一些巫师啊，一些名字啊，包括一些魔法的术语啊，包括一些比如说印金术士真的寻找魔法师吗？ 为什么怎么样吓跑一只蜘蛛啊，这些一些神话故事，还有神奇传说中的神奇的那些动物啊等等各方面因素啊，包括一些马人啊，女巫啊，飞天扫帚啊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嘛，电影周围的一些事情。我觉得 J.K. 罗琳吧，他我觉得他挺就是特别细，他特别注重细节的一个人，包括他写小说用的每一个单词，你看英文原版就知道了。他用的一些单词，包括一些比喻的手法，特别特别，就是当然他本身是专门，包括电影也是专门就是全请的是英国本地的演员，或者是英国籍的演员。然后这非常注重英语的语法呀，包括一些小的词的运用，我觉得非常地道。当然本身英国人嘛，然后怎么说呢，反正大家解释一下一些小的细节的词儿吧。先说先听首歌吧，我喝点水。这是92年的这个。欢迎回到闽南生活播，我是天天。然后74期广播说闽南生活魔法生活魔法世界海伯特的，大家比较感兴趣吧，我也比较感兴趣，忠实粉丝吧可以说。先说是什么是巫师们最重要的语言，就是巫师说的话，相对于麻瓜来说，曼语。他主要是这个洛因他写的一些模式，包括咱们知道一些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我最希望最用到的最原始那个咒语就是冲击武器嘛。然后这些基本上这些乱七八糟的咒语啊，包括他自己编的也好，一些传说故事也罢，用的基本上都是拉丁文。拉丁。然后霍格沃斯呢跟其他学校有好多不同，他似乎不是强到外语学习，至少在学生入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前几年是这样子。就是但有一种语言非常重要，就连一年级的新生也比较用到，就是拉丁文。包括他自己写的一些咒语啊，诅咒啊，包括咒符啊等等，全是用拉丁文来达到就是效果。比如说荧光闪烁 LUMOS， 就是让巫师的那个魔杖上发出一个咒语嘛，就是让当一个手电筒来用这个咒语。它其实是个拉丁语，拉丁词，翻译成中文是光明的意思。包括将灯光熄灭这个咒语 NOX， 诺克斯，它的拉丁文的意思是黑暗的意思。其实这说个八卦呀，就是最早使用拉丁文的例子是公元前六七世纪吧，是在一个是四个词儿，把我造出来 MANIUSNUMERIUS， 是为把我造出来的意思。这两个单词发音非常容易混淆，就是它分别是手艺人和会计师，不知道要管它呢，无所谓了。反正这个东西拉丁文用在好多好多地方，包括现在大家知道的欧洲一些语言啊，包括各个国家都用自己的语言，好多都是拉丁文变形过去的。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医学上、物理学上用的一些语言都是拉丁文变形过去，这挺神奇的，还是。包括以前奥罗 AUROR， 奥罗它这是拉丁文中 AUROR 代表光明的意思，就是指同那个黑暗就是相对的那个人，就是光明的意思，所以给他取名，给奥罗们取名为 AUROR， 非常非常合适吧，可以说是。包括这个我觉得也是他对细节掌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方面，这颗罗印他不是随便编出单词来去告诉大家这个是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生硬。不过他非常纪念拉丁语啊，包括一些传说，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事情。然后据说吧， 大家肯定端水魔法肯定大家比较感兴趣，就是不可饶恕咒，三个这个三个咒语是钻心咒 CRUCIO Crucial， 能给人带来极度的痛苦，拉丁文 Crucial 的意思是折磨的意思，夺魂咒 IMPERIO Imperial， 这是拉丁文 IMPERO 的意思是命令和指挥的意思，夺魂咒嘛，阿瓦达索命咒，哎，非常牛逼的一个咒啊，就是阿瓦达 Kedavra， 就是也就是死咒的意思，这个拉丁文意思也是这意思。我觉得这个洛因就是他自己本人曾经说过，就是我愿意设想巫师们把这种死的语言用得更灵活，活灵活现，就是说他把这种拉丁文重新怎么说呢，不像有点像艺术家似的，他重新挖掘起来用再用他们。其实拉丁文针对欧洲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约两千多年前罗马人征服欧洲的时候，包括英国包括英国，然后拉丁文就成了一种非常通用的 一种可以说一种通用的语言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地区都可以使用它，包括学者们依靠拉丁文来确保别人能够看懂他们的著作，因为每个地方说自己语言，这个没有通用的语言吧。之后呢，在许多个时期，大多数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包括每个受教育的人都应该看懂拉丁文。这是在不能说怎么说呢，不能说就是非也去必须学，这是一种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语言。拉丁语包括现在一些植物学家用拉丁语来标述植物的名字啊等等，挺好的。先拉回到哈利波特的话题啊，巫师们使用的拉丁文一些咒语，飞来咒 Atro 就是把东西招来的咒语，也是源自拉丁语，意思是召唤召集的意思，包括积极现形，就是使那个隐形墨水现，哎，这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到。Apparire 就是显现出现意思，这跟意大利语有点像，包括消影无踪，始终一消失，哎，这个挺好的，也是来自于拉丁文 Dileo 抹去的意思，包括四分五裂 Defindo 就是分开呀，裂开了嘛，对，差不多。包括许多英语单词，大约30-60%的词根都是拉丁文，这个挺神奇的。不过也毕竟以前对吧，罗马时代，好吧，现在已经没落了。我靠，意大利人这够扯的。好吧，还有我最喜欢的一个咒语就是护神护卫，就是变出一个守护神来导哎那个什么怪啊，我忘了，带着斗篷那个是红怪好像是，对，护神护卫就是。Septo Batums， 然后 Patronus 是保护的意思嘛，然后这是拉丁文保护的意思， Espcto 就是抛出的意思，就是抛出就变出一个保护人，翻译成中文就是护身护卫嘛，那挺神奇的。包括处女武器，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咒语了，使对方解除武装，就是解除魔杖啊等等一系列文，来自于原例文 EXPILO， 意思赶走的意思，包括它是一个组合词 ARMA， ARMA 是武器的意思，就是合在一起就是处女武器。包括火焰虫虫 INCENDIO， 点火时候用的，就是它来自于拉丁文是 INCENDIA，是火焰的意思，然后就火焰重重嘛，这种东西。包括使人忘却，我靠，这个学霸们的必杀技啊，学渣们的必杀技，对学霸使用一忘皆空。Oblivio 是遗忘的意思，来自于拉丁文遗忘的意思，稍微改变后面几个字母嘛，把 O 变成 ATE 了，这样子。包括恢复游出，那个给哈利波特修眼镜那个咒语就是 REPALO， 把东西修好的意思，来自于拉丁文 REPARARE REPALARE， 意思是修语的意思，在拉丁文中就是字母 V 的发音与 W 是一样的，所以就是 Levis 读出来就是 Levis。还有就是始终就飞起来，这咒语我靠学了好长时间， Igadim Leviosa， 好像是这个发音啊。Igadim Leviosa， 所以那个是 V 发音，是 W 的发音，也是来自于拉丁语 Leves。这个 LEVIS 这个单词拉丁文的中文含义是轻飘飘的意思，包括它的英语单词 LEVITATE， 就是在空中漂浮嘛，也是一样的意思，也是它的变形嘛。包括一些说说普通人吧，就是咱们平常用可以用到，就是为了显示自己高大上嘛，然后用的一些拉丁文，比如说事实上它比如说梵蒂冈，你在万一去的梵蒂冈，罗马旁边嘛，也是个国家啊，万一去梵蒂冈你可以用一下，对吧？然后非常常用的拉丁词语吧，怎么回事 ？Quidfit， 好像是这么发音吧 ，Quidfit。然后没门，然后 nullo modo，nullo modo。然后包括对，包括还有一个就是马尔福吧，就是马尔福，它这也是一个 malfoy， 这个 y 单词应该不应该出现在这儿，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写在这儿，翻译的问题吧，我也是。对，还有一条就是关于这可以贴在汽车的后玻璃旁边，你可以贴个小标语，就是这个标语我会发给大家，如果大家私信我的话，我给大家发过去拉丁文的标语。然后说到马尔福了是吧，马尔福我觉得怎么说呢，大家都说马尔福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包括他其实啊，你看原著当中马尔福其实他是，当然是他是有些坏的，他是当充当坏人的本色，可是他出现在电影当中，包括在小说当中出现的篇幅非常少，可是他办了好多事情。我是那是一个微博上看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说到马尔福，我最马尔福拿那个魔杖非常非常炫。上次不是上次，上次同学去那个英国的时候还看了照片，这真挺酷的。喝点水，要渴。然后马尔福他们这个家族的每个名字都有一些含义。好吧，这音色不太好。首先说马尔福这个词 ，malfoy 这个姓吧，是拉丁文 malefics， 是意思是做坏事的人，这个姓由这个演变过来的。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这个词被用来形容女巫，他们的恶行被称为 malef 嘛，就是罪恶、邪恶这个意思。然后，怎么说呢？这个。从名字就从这些人的姓啊，这些人名字就能知道这些人他的小说，包括J.K.罗琳给他的这些定位什么，这个挺潮的。他非常细节，不是随意的取几个单词拼凑出来的名字，包括德拉科这个 DRACO 这个词是拉丁文中两个意思，既是龙的意思，又是蛇的意思。其实。比如说他马尔福的全称就是德拉寇马尔福嘛，他是，所以他是一个斯莱特林，也是就很顺理成章了，可以这么说，就是蛇和龙嘛。说到今天是马年是吧，好吧，还说到蛇呢。然后马尔福的父亲就是卢修斯马尔福，卢修斯看着是 Lucifer明亮之星了，跟我名字差不多就差了，好吧，光明之子我是。这个词后来变成了魔鬼撒旦的名字，靠，不知道为什么，好吧好吧，我怀疑有人知道可以，我快告我吧，反正 Lucifer 是明亮之星的意思，拉丁文中跟卢刹差不多，哈哈。这个就是 Lucifer 马尔福，他正好用在就是马尔福这个父亲身上非常非常合适，因为他是个食死徒，我靠，食死徒，好吧，发音正确，因为他食死徒非常非常 我们说合适吧，可以说他每个名字非常非常合适，都安排的，包括马尔福的母亲 Narcissa NARCISSA， 他的名字来源于希腊传说，那个传说说的就是一个美丽的年轻的少年叫做 Narcissa，他的虚荣心非常强，结果受到神的诅咒，痴迷的爱上了自己。那其实在欣赏自己在河水中的倒影时，倒进水中淹死了。所以，哎，挺地道，对吧？包括高尔啊，对啊，如果想知道的话 ，JOYLE， 大家会可以搜一下这个东西。说到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我反正我比较关心的是。伏地魔的一些事情，对吧？最受大家关心的，为什么就是伏地魔是？哎，这伏地魔这名字，我想想，等会儿。我靠！大家在听歌，让我切一下。欢迎回到米莱生活广播，咱继续说呀，说到伏地魔了。伏地魔的不能说拉丁文吧，应该说可以拉丁文的变形 VOLDEMORT。然后因为大家在这篇论文在电影中解释的，就是说就是汤姆尼尔德变形之后变成伏地魔了，他汤姆尼尔德他的原名吧，就是跟他父亲姓嘛，对吧？然后怎么说呢，他的全称是汤马斯马沃罗利尔德，马关混血嘛，就是汤姆里格德一般都这么说。然后他跟伏地魔这些坏，跟其他的电影作品中包括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坏蛋有非常相同的指数，包括他经常被打败，可是他要重新的复活，包括他一心就是渴望成为这个世界的霸主，他是拥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包括就是有无血无肉这种超第三生态的感觉，包括他还是非常坠落道德败坏的一些象征，包括他因为嫉妒啊一些其他的而伤害人等等。其实这个洛因，我觉得洛因女士做出来一些选择，包括她写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更像她，我觉得是象征一些某种社会现象，包括当初的一些当今社会一些特殊现象，包括她希望她长生不死啊，跟一些某些的，对吧？大家都知道吧？包括长生不死这个话题，从好长时间的艺术作品中，包括文学作品都会发现这个东西，包括第一集的《哈利波特魔法石》等等。就说一旦我弄到了长生不死药，我就能够重新创造我自己的身体，包括最后一部描写的七个魂器等等，都是为了长生不死而考虑的一些方式吧。然后对于这种对于永恒，就跟永动机是你不可能造出来的事情，在现阶段吧，我认为在现阶段不可能造出来，这是违反自然法则的嘛，对吧？包括他的贪婪，就是在自然法则规定下不可能每个人都长生不死，非常非常贪婪，包括他没有意识，而且他自己伏地魔自己他并没有意识到他自私的野心，就是使一切失去的平衡，到最后其实这些他我觉得尼克罗因他当时考虑到世界上的一些局势，包括非洲巴尔干半岛其实是不错，等哪次去一趟还不需要签证，对，你有居留就可以。巴尔干半岛各种种族灭绝，包括非洲啊一些战争啊，包括中东战争啊，就是包括富国穷国、富国和贫国之间的一些差距啊什么等等。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一些种族主义、一些记恨、仇恨、麻瓜等等，都是影射的现代社会一些东西。哎，说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啊，然后就根本为什么巫师使用魔杖，大家知道吗？好吧，我自问自答太没意思了。魔杖 WANDS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不是什么用，包括有的它有一种是独角兽的毛、凤凰的羽毛、龙的神经，包括有树啊、有木啊、红木、紫杉木啊、漆木、乌木等等。每种魔杖不仅是它是魔杖选择巫师，其实怎么说，包括咱们考古学家发现的一些壁画等等，都是一些古代人然后拿着一根杖之类的一些东西来操控其他的人。我觉得这种魔杖象征的一种象征一种权力吧，有可能是这样。包括希腊神话中希腊诸神的使用者赫尔墨斯拿着一个魔杖，被称作为魔杖的东西，我不知道那个也是这个。包括埃及神透特也就是拿着一根早期的一些结杖，就是拿蛇啊绑在杖上这种感觉。包括医生那个镖，医院那个镖，那个蛇一个杖，蛇杖，都是一差不多的。还有些巫师特别喜欢用骨头做成的魔杖，包括接骨木有特殊的魔力。包括黑魔法的人经常选择薄木和死亡是放在一起的嘛。罗英女士在书上写的是伏地魔的魔杖是用紫杉木做的，这也说得通。紫杉木就是有强大无边的超自然力，包括在一段时期之内，紫杉是英国少数几种常青树之一，因此和死亡啊、再生啊这种象征具有象征意义，所以这种长存不死的魔杖也是伏地魔所追求的，对吧？相互选择嘛，觉得挺神奇。先听这歌啊，说这么多了，二十多分钟了。Hello， 欢迎回到米兰生活广播，我是天天。然后据说呀，说到《哈利波特》这些系列周中有一些神奇动物，大家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啊，叫《神奇动物去哪》，《神奇动物在哪里》，也是 J.K. 罗琳写的，就是他写的几本书嘛。然后他还推出一些，包括《瑞奇运动》啊，包括《神奇动物在哪里》啊。等等这些附属的书，包括他魔法世界中推出的一些教科书，他也有出版，大概可以亚马逊上搜一下可以买得到，在欧洲在中国都可以买得到。然后神奇动物在哪里啊，就是说的哈利波特世界当中魔法世界当中包括霍格沃斯的精灵里面会有哪些动物，包括他们乘坐的鹰鹰啊等等各种动物。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种动物就是独角兽，我真的挺喜欢独角兽的。包括好多的电影作品当中都会见到独角兽的描写。说到《哈利波特》世界中魔法世界当中独角兽呢，非常非常神奇，包括它非常触及人类的想象了。包括在《火焰杯》那本书中，J.K. 罗琳把独角兽幼崽描写成纯金色，哇，土豪金啊，是吧？他们的血是银色的。大家可以想象到了两岁左右，它们的毛就变成银色，完全成熟后则也变成纯白色，非常非常绚丽。大家可以看一张图片吧，就是像一个马一样吧，马上有个后面有长尾巴，下面有个大脚，独角兽。古代的独角兽呢，出现在美索不达亚、中国，包括印度的古代传说当中，包括古罗马博物家的称独角兽为一种非常凶狠的野兽。身体的其部分其实跟马差不多的，脑袋是鹿的，脚是大象的，尾巴是公猪的，声音非常低沉，傻逼吧，这不有一根黑灰色的角独角吧，长度为3英尺，竖在前额的中央。16世纪早期一位旅行者在麦加的寺院里看见两只独角兽，不知道真的是不是真的，或者是真的，好吧。还有诗篇是吗？这什么用？ 包括有学者认为，就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独角兽地方，表明的独角兽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的一些，耶稣基督的一些象征吧。我觉得还是更多是象征，包括一些家族徽章上的独角兽等等，都是非常神奇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徽章，古老的欧洲家族徽章会有独角兽出现，包括他在小说当中描述独角兽还具有一些疗效的。治疗了红霄，挺神。独角兽不仅能挽救人的灵魂，还能救人的肉体。然后一位希腊医生公元前400年前受雇于波斯统治者，他写了关于这种动物的最初描述。在印度有一种野驴跟马一样大，甚至有些更大，它们的身体是白色的，脑袋呈暗红色，眼睛呈深蓝色，它们的前额有一只角，大约是一英尺半，把这种角搓出来的粉末投到一种药剂中，可以抵挡最厉害的毒角毒药。脚的根部生在眉毛上大约两手宽的位置，是纯白色的，脚的上部很尖，颜色鲜红耀眼，其余部分也就是中部是黑色的。实际上如果事先用这种杯子喝酒水的地方，甚至对毒药都有免疫力，说明这个独角兽有可能真实存在，它具有一些医疗的上的一些作用会是真的。包括当然了，文学重美当中独角兽这种医药特性对伏地魔这种坏人来说，并用高红的人非常非常重要。他在魔法师中第一部上说，他杀死了一只独角兽就为了喝他的血嘛，来维持生命。正如骂人所说，杀死一只独角兽是一种极其残忍的事情。说到好吧，怎么就没有歌呢？好吧，大家好，欢迎回到米兰生物广播，我是天天。然后继续说呀，说到动物，神奇动物，还有一种大家现在也可以见到一个动物，就是猫头鹰了。在魔法世界当中，猫头鹰是用来送信的嘛，对吧？猫头鹰送信嘛，非常非常屌，好吧。以前飞鸽传书中国一些用鸽子送信，现在美英国用猫头鹰送信，就跟现在的微信似的，是吧？哎，说到微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是米兰 Radio，MILANRADIO， 然后获取广播的新动态，包括大家可以给我自己发私信等等都可以。包括回到蒙托伦话题，包括埃及文化、罗马文化，包括阿特斯克文化等等，这种对这种食肉的这种猫头鹰是有矛盾的态度。包括世界上一些其他，现在也是啊，一些地区猫头鹰的叫声被誉为一种凶兆或者是死亡的预兆。包括电影作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悬疑类的一些作品之中用猫头鹰来表示一些不好的事情。猫头鹰是一种夜间活动的动物，大家都知道，包括它就是用它一常进来，它就是跟巫师的巫术啊，联系在一起的嘛。希腊的象征就是一种猫头鹰，因为那里的猫头鹰晒太多了。好吧，我回来去看看。有一种古老的谚语是这样说的：不要把猫头鹰送到雅典。什么意思？我可没明白，就是不要白白浪费功夫嘛，对吧？如今我们可以听到类似的一句类似的话，不要往纽卡斯尔搬煤。纽卡斯尔是英国一个就是产煤比较多的，就跟大同似的，对吧？产比较多的城镇。然后因为雅典是古代欧洲啊，包括 那古代社会学识啊学问的一个中心吧。猫头鹰被同时也象征的智慧，在雅典来说，在希腊的一些文化当中，包括人们甚至把它作为就是罗马智慧女神米涅瓦。涅瓦在罗马词中就是智慧啊艺术啊这种意思，包括麦格教授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单词变过去的。猫头鹰怎么说呢，哎我还比较挺喜欢的，挺萌的是吧。大家看那个好吧，来看那技术图，还有买猫头鹰一些东西。大家抱歉啊，这那个录音室在就在自己就在自己家嘛，效果非常差，导致刺耳的声音，大家见谅啊。然后因为这没有什么专业的平台在天津，然后回到米兰之后稍微好一点，起码有个棚子对吧。好吧，继续说。动物的话还有哪些动物呢，就是狮身鹰首兽Glyphs， 就是格兰芬多那个他的那个兽代表的兽。格兰芬多这学院也是哈利波特就读的学院嘛。然后狮身鹰首兽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半是鹰半是狮子，它们源自于印度，在那看守一个储存大量的金子一个地方。公元30世纪的时候，一个名叫艾里安的艺术家写道，艾里安是罗马教授嘛，精通希腊语。他的主要作品是论动物的本性。好吧，又回到拉什么呀，艾以安的这个人写到，这是我听说 Glyphs 这种印度动物像狮子一样四足动物，是四个脚的，它们的爪子十分有力，在这点上很像狮子。人们经常报道它身上长着翅膀可以飞起来，羽毛是黑色的，胸前的毛是红色的，翅膀是雪白雪白的，它的脖子上夹杂着深蓝色的羽毛，各种艺术家绘画和雕塑上表现的那样。它们有鹰一样的脑袋，也和鹰一样，它的眼睛如同着了火一般。好吧，说到这些这个兽的意义啊，十几个世纪来用狮身鹰首兽一直是文学和神话作品中一个角色。在这期间它们象征的意义有很大变化，包括它是一种因为在传说中的动物吧，它有时象征着警觉的力量，包括阿波罗就骑着一头狮身鹰首嘛，对吧，它就是看守的极乐北土，神话中一个北风吹不到的地方。好吧，这是什么不知道。然后它也是因为这个兽会飞嘛，代表一些天空的尽头等等，也是。不过有些人把它描绘成一种凶恶的形象，专门诱捕人类的灵魂，后来变成了耶稣基督的双重特性，神和人嘛，耶稣和基督嘛，神和人的象征。准确来说，这正是因为它同时主宰着大地和天空。狮子和鹰都是与太阳有相当紧密的联系，这一点更支持这种观念。包括也是它也是成了蛇和蛇怪一些仇敌吧。蛇和蛇怪那么都被化身为就是恶魔呀魔鬼呀，非常凶狠的这种形象对吧。它这个狮身鹰首兽呢也是被称为就是家庭徽章上的家族徽章里最喜爱的图案之一，跟那个龙啊蛇呀等等一样，包括独角兽一样，非常喜爱这个图案。它有怎么说呢，非常狮身马头有鹰兽这什么不可认识的，包括它有一些美德呀，人们都是描述嘛，对，警觉、勇气和力量就是非常强大，包括这也是霍格沃茨创建者哥德里克·格兰芬多，他的名字正来于这种动物，以及格兰多芬学院们他的学生所具有的品质，也是哈利波特所具有的品质。 说这么多动物吧，说说人吧，哪个角色吧，说那些哈利波特出现的这些角色吧，哪个角色不会死？大家发现了吗？在哈利波特系列作品当中，有个角色是不会死的，大家可以追逐他的自述马迹。魔法师当中第一部，他有接触到两个人，就是赫敏一直在找图书馆也找，最后找到两个人，在卡片上找到，就是尼克是佩雷尔的梅德，就是赫梅的，他们俩都是600多岁了，因为后来魔法师消失了，他们便不可能继续长生不死，长生不死的。其实另一个角色才是真正的永恒的，就是邓布利多的宠物凤凰福克斯。福克斯的是 FAWKES。凤凰这种具有魔法和不朽的鸟，这个在大家玩的游戏中，魔兽争霸呀、魔兽世界中都会出现的。它会变成蛋，然后再变成鸟，变成蛋，再变成鸟，永远的重生吧。活了好几个世纪，有人说500多年，这不一定。奥维德，拉丁诗人，在诗中说道：“在这个地球上行走的无数动物，有多少出生后呈现的是另一种形态？然而，有一种动物永恒不变，在漫漫岁月中再生出不死的复制品，这就是亚俗人称的凤凰的鸟。”哦，好吧，说到那个奥维德，这是个古罗马诗人，是公元前43世纪到公元17，代表作就是《变形记》嘛，包括他有一些其他作品，包括《哀歌》呀、《爱的艺术》等等，包括《岁月记》等等。凤凰呢是一种神奇的鸟，这种神圣的动物描绘成红色啊、金色，大家中魔兽争霸中会发现，人族用那个好像是人族用的吧，凤凰，红色、金色，非常非常绚丽。它的发源地是古埃及，它的名字是贝奴，它是赫利艾斯，就是太阳神嘛，赫利艾斯的一个重要象征，希腊文化、希腊传说中的太阳神。赫利艾斯就是一本。可是，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凤凰的形象表达着时间的流失，包括它精神仍然是今天来说，现在社会当中它也是永恒的象征。包括一些至死不渝的爱情和忠贞等等。说到凤凰的名字福克斯，也是个传说，它是根据艾姨福克斯 Guy Fawkes。艾福克斯是1605年11月5日企图轰炸炸毁英国议会大楼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这所谓的火药阴谋便是当时遭到迫害的英国天主教教徒起义的开端。密谋者将36桶火药藏在议会大厦下面，但由于密谋者太多了，计划泄露到了当局那里，当局逮捕了那些密谋者并处死了好多人。如今在英国10月5号成为盖里福克斯节，庆祝人们摇起一堆篝火，就叫凤凰的火葬堆。哎，真的挺这个英国最近大家肯定1月份肯定不看了那个福尔摩斯嘛，什么福尔摩斯，夏洛克福尔摩斯，对，夏洛克福尔摩斯，然后他的一部就是在火焰嘛，他把那个他的老助手，好吧，不说这段了，也放在火焰下面，有一个他去解救他们，这个故事情节也是发生在就是十月五号烟火节，庆祝凤凰重生嘛，这个节日，我觉得挺好的。1605年，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名字，盖福克斯。好吧，然后这期广播快多少分钟啊？好吧，是44多少分钟？44、45分钟，我大家听一下歌啊。 好吧，广播最后最后一点时间，然后用一个阿瓦达索命咒来结束。阿瓦达索命咒呢是一个咒语吗？阿瓦达可以达不啦，好吧，是这么拼吧。好吧，尽管大部分咒语都是这个罗隐女士她自己就是凭空想象出来，当然也是根据拉丁语嘛，但阿达瓦索命咒却是一种名为阿拉姆语中的语言演变过来的，是唯一一个。就是阿拉姆语是中东一个古代的语言，是属于闪米特语当中，公元九世纪通用于古叙利亚等等，包括一度成为亚洲西南部的通用语。阿拉姆语呢，这个大家可以百度搜，谷歌搜一下吧。它是这个短语，就是我拼啊，倍儿长 ，A B H A D D A K E D H A B H R A， 中文意思就是像个这个词一样消失，像这个词一样消失，这是古代巫师用来消除疾病时说的话，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它曾用来被杀人。当然了，这个短语很可能是魔法词 ABRACADABRA 的词根而词源，也是被医生用过，包括公元200年左右的罗马医生，他用这个词来做术退药的一些咒语，包括他的方子，包括他开的一些方子嘛，都用在每张纸上把这个词写成11遍。每次都有一个字母消失，就是 ABRACADRABRA，然后慢慢就是 ABARBADACARBA， 然后慢慢消失。然后这个包括一些麻瓜用这张就是亚麻什么麻瓜将这张纸就是滴在病人脖子上，九天之后再从翅膀上扔后面一条，在小溪当中，当溪水把那些文字弄得模糊不清时，病人的高烧就退了。然后这也是这种治疗方法，我靠，非常非常封建迷信啊！在那个尼克斯死后非常非常流行，人们甚至用它消除过黑死病。黑死病是鼠疫啊，是14世纪欧洲啊，非常非常，唉，欧亚扬州啊，当时死好多人，那教堂方面的一些都是，好吧，不说这个黑死病。这种其实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其他作用，其实却可以拖延时间，因为许多疾病的周期就是像感冒什么一周两周基本上都会好的。我觉得这挺神奇，后来大家可以写个咒语放在自己墙头，对吧？阿拉卡德布拉，好吧，这一期广播先到这儿吧，50分钟了。然后怎么说呢？时间又长吧，然后。对，顺便说一下，就2月底的时候，2月26号嘛，就会在米兰和佛伦萨，有两场听众见面会，然后我会出现在那里，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会再通知大家，然后大家如果愿意参加的话，可以私信给我，我也好定场地啊等等什么的，主要大家一块聊聊旅行啊，一些生活像事业嘛，对吧？大家可以互相见面说说话，对吧？都可以。然后这期先这样，大家拜拜，祝大家马年吉，我靠，我要想说这话，祝大家马到成功，马上牛逼，好吧，马年快乐，拜拜。